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燕耀涛。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7年7月号，题目是《加拿大的楼市现状和风险》，撰文的是李家雄。在最近几年，加拿大的总体房价不断的增长，尤其是温哥华以及大多伦多地区，楼市现实依然疯狂。今年5月份，温哥华地区的楼价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 12.8%， 而在多伦多地区，楼价更比同期增长了 28.7%。 即使政府在近期不断地推出措施去抑制楼价，如增加外国人购买房产的税收，以及增加对所有房产贷款评估时的压力测试等，但加拿大的房价依然继续攀升。过热的楼市加上国内外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使加拿大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如果只是楼市过热，而其他经济数据良好，楼价即使有所调整，整个加拿大的经济不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由于另外一些不稳定因素存在，楼市泡沫的持续发展可能会使加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脆弱。首先，加国居民的债务变得越来越沉重，在近期总债务占收入比例已高达 167%， 其中房屋贷款约占债务的 65%。 虽然5月份非房屋贷款的债务有所下降，然而房屋总量还在不断攀升，房屋的不断上升也持续带动居民的债务上涨。在高负债率的背景下，一旦加拿大经济由于一些经济冲击而出现萎缩，失业率自然上升，贷款的违约率也很可能会随之攀升，从而对银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家庭平均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有所恶化。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研究报告，在温哥华、多伦多和维多利亚住房支出占总收入比率约为 85%、65% 和 55%。 由此可见，在这几个大城市一旦出现经济萎缩和利息增加，很多家庭很可能会出现负担不起的债务。在近期，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也因加拿大楼市过热和负债率过高而降低了加国六大银行的信用评级，以及房屋贷款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Home Capital Group 的股价在4月份也暴跌超过 70%， 显示出市场对现实楼市和房贷业的担忧。虽然风险是存在的，但楼市泡沫发展到最后，会否像美国当年的次贷危机一样使金融体系崩溃呢？有分析师把现实加拿大的楼市情况与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前的情况做比较，两者在楼价走势和一些指数方面有点相似，不过两国在金融体系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当年美国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的评估非常宽松，很多信用极低的家庭依然能获得贷款。反观加国银行对于家庭经济能力的评估相对严格和保守。再者，加拿大的房屋贷款都可以得到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违约保险，而这些资金最终是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因此加拿大的金融体系相对较为稳定。虽然楼市泡沫仍在增长，但近期人们也开始看到楼市的一些调整。从外国人的购房税实施以来，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有所下降，而房屋增长率亦在放缓。至于多伦多，虽然楼价依然攀升，但房屋销售 对新增房源的比例已从正数降为负数，显示出房屋的需求相对供应减少。由此看出，楼市的调整正在浮现。另一方面，虽然加拿大央行在4月份的货币政策报告中稍微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可是市场相对于加息的预期普遍维持在2018年初，预期加息能进一步抑制楼价的上涨。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7年7月号，题目是《加拿大楼市现状和风险》，撰文的是李家雄，我是严奥涛，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